不打草稿的第25集，
分享一下你的七月。
我的7月11号到7月20号，总共10天的旅行。然后原本只是纽约，但后来变成整个东岸之旅。没有整个东岸啦，就是东岸几个城市的旅游这样。
嗯，哎，问一下，所以你一开始只计划去纽约哦，后面全部都是额外随性加的吗？
概念上是这样，因为我在去菲律宾前就先买单程机票，就想说要犒赏自己去个纽约一下玩一下这样，然后单程过去，然后想说可能是某这个礼拜三回来，就是7月17号预计那时候回来，然后这样大概一个礼拜吧，然后去纽约一个礼拜蛮合理的，对，然后来回，就先买单程，然后看一看之后就想说嗯，都去了纽约，不如就再去个波士顿这样，就是纽约跟波士顿，然后公车只要4小时的距离，所以就想说，那我可以规划一下从波士顿回来，所以然后再看一下比较便宜的班次，大概就是星期六，今天7月20号的时候，大家会比较便宜，然后就大概心里大概有这个底啦，但就还一直没有订机票，对，然后因为想说啊，就算真的很惨，那没有就或者我太好玩了，可以玩到下礼拜一二也可以，
嗯，
就其实没差，
嗯，
因为我们老师刚好就是15号到。下礼拜整个放假，所以就很多
自由时间，
就是自由的工作的 remote 时间，就不会有很多信件那个要处理这样。然后我觉得可以从那个整个时间轴开始讲，因为我觉得很多想法还蛮有趣的。
嗯，好的，你不是分享照片给我吗？我就想说你一直在见朋友跟去名校玩，感觉啊这趟行程。
哦，对啊，因为同学们都在读书，呵呵读书或工作啦都有，所以我一开始好，就我在10天里面大概见了也10个朋友，我觉得很有趣，对，就很充实的那个。但我这边直接快速总结，就是我发现其实见朋友的开心度比去景点的开心度高，我自己来说，对我自己而言，
哇，
就是景点好像只是一个附带的加值。但看到朋友的开心度，我觉得那个开心的值会比较高。
但我觉得
一开始我
觉得我很难想象去一个旅程，然后每天都在见朋友。哎，就你真的是很依人啊！我可以10天完全自己玩都没有问题，而且我想不到我可以在某一个区域找到10个朋友，朋友没那么多。我是觉得你非常之强。就每一个点都可以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就没办法。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我原本是纽约是一，然后别人建议我说，那你在纽约可以再顺便去波士顿，然后就出现纽约跟波士顿，
嗯，
然后我就 po 一篇想说我在纽约，那我就想嗯，应该 po 文一下，不然我一定有隐藏的朋友在纽约。其实我现在还是觉得我有隐藏的朋友在纽约，然后只是我不知道你在那里，
嗯，
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去那里，
嗯。
但我们是认识的，然后或者是曾经蛮熟识的这样。
嗯，
好，反正我就是有 po 一篇，就是我在纽约跟朋友的那个 tag 这样。
嗯，
然后就有一个那个一个学姐，她就在耶鲁大学，她就说：“你怎么不来那个 New Haven？ 就是中间路径一下耶鲁大学。”
嗯，
然后说好，她今天跟我讲，我明天马上订机票过去，我会订那个车票过去这样。
啊，行动派。嗯，
因为刚好就是 New Haven 就是中间2小时。就刚想说纽约到波士顿4小时嘛，它中间切22这样，然后就刚好说，那我就多待一天住一下，
有趣，
对，然后就想，这样也很激动的旅程，很棒，
嗯，
因为它的车票都是很多啦，然后交通方式也很多种，也不只有公车，也有火车，
嗯，
啊，真的你要大傻逼的话，那个纽约到波士顿直接搭飞机也是没问题，
嗯，
只是就比较贵，所以就是。对，旅程中就是很多意外发生，所以就是要很临机应变。
嗯，
那我昨天贴给你的那个是 Microsoft 的大宕机嘛，所以我原本星期四的时候应该就订机票，要星期六回来，可我订的时候好像就是切到宕机时间，所以他虽然寄信给我说你预约成功，但系统其实没有预约成功。最后我就在星期五的大概下午左右订。所以我就是24小时内的班机赶快飞走这样。因为我想说，再不定的话可能就是很多星期五的人 delay， 然后他就要订星期六，然后票价就会直接翻两三倍。对，然后一半一半的话，大概十天里面自己独自玩大概都是纽约市，大概三到四天，然后前后都有朋友一起带我去他的城市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有体验，有体验到就是跟朋友一起，也有体验到就是自己旅游的那种乐趣。
嗯，好的，好啊，那你就照顺那个时间线分享吧，你最想要讲的东西。
好啊，就是我一开始第一。哦，其实我觉得这边想讲一个，就其实我到纽约几乎感动到哭出来那种感觉，就是大概三到四次，然后就是我七月十一就到纽约，然后因为我想到纽约住宿很贵，所以我就先去康奈尔找朋友，找个两三天，对，然后康奈尔那边有三到四个同学，就是以前社团同学啊，大学同学都在读康奈尔，然后康奈尔是在一个纽约市外面的纽约州。大概要开车四小时，公车啦，公车四小时的西北方，纽约州西北方，离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比较近。
嗯，
然后会想去康奈尔原因，就是因为康奈尔是一个，就是在兽医领域是最顶的名校，就是那是 top one， 然后就觉得哦，就是要朝圣一下这样，
嗯，
看一下人家名校到底是长怎样，然后就去买那个他们 Bookstore 的水壶啊、帽子这样，假装一下康奈尔这样。就走在路上，
你去买学校周边哦，然后融入就假一日那个康奈尔学生这样吗？
对对对，然后我去听我同学那个，他我同学是做兽医领域，然后就听他的那个 meeting，
嗯，
还有认识他老板，就跟他老板拉个赛这样，
酷，嗯，
他就问他说他老板说我可不可以一起听，然后老板说好，然后我就跟老板自我介绍，哦，我来自那个中西部，我也是研究生，
嗯，
然后就 small talk 啊，乱聊。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真的中西部的人比较 nice， 我的体感就是像我就已经习惯大家就是没事也会打个招呼，然后会聊个两三句，我觉得我慢慢掌握到那个没事聊个两三句的技巧了，就是乱聊，可是你没有真的想知道什么，但你就觉得好像讲个话也不错。
是，哎，欸，等我先确认一下，是因为人地广人稀，所以看到人会开心想要聊天，是因为这样吗？因为如果有人就是找我乱聊，我会非常尴尬，欸。
我觉得就是地广人稀，所以你养成一种这种习惯，浅浅的一种就是 greeting 的习惯，
嗯，
就是看到人就是比如搭个公车哦，然后会称赞说，哦，你这个东西很可爱，那你哪里买的，然后你在做什么之类的，就是有时候瞎聊两三句，聊了起来就会继续聊，聊不起来就，欸，没关系就没了，大家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但东岸的人就会比较匆匆忙忙，像我去纽约，我要找别人帮我拍照，嗯，那个女生直接不鸟我，我想跟她讲话，她完全不鸟，她觉得我是那个像推销人之类的那种，
哦，
就是像台北人这样，就完全不鸟，觉得你很怪什么的。但中西部人，你只要跟她对到眼，打个招呼就很正常。
嗯，
但我不知道东岸的状况实际上这样，但我也只有十天的经验，但我的感觉是就是中西部友善多一点点，对。想一下这边康奈尔的故事哦，就想到的是因为康奈尔是常春藤我去了常春藤的第一间学校，
嗯，
所以我总共去了三间，
嗯，
就是康奈尔、耶鲁大学还有哈佛，就是三间常春藤，常春藤总共有八间。
你不是去还有去 MIT 吗？
MIT 不算那个常春藤，但他，
哦，
反正等一下再讲，等一下再讲 MIT 的故事，对，
OK， 好好，
反正就是在康奈尔这边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是他们有一种忧虑，就是也跟同学，因为有些人也快毕业了，然后像我们这领域生物领域可能还是要做 postdoc 就博后，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说啊，毕业后还是要去好的实验室，但康奈已经很顶了，所以你还要再去维持你的那个 social class， 你的阶级还是要维持好，你不能往下降嘛，不然你会有一种就是不太就是在那个竞争的轮回中你不希望往下降，然后我就想到诶，我有个同学明尼苏达同学就是做那个牛大动物乳牛的，他毕业后就去康奈尔做博后，所以他就往上升了，他从不是 Ivy League 走到 Ivy League， 就是变成常春藤名校的一个 行列，然后突然觉得诶，就是因为我也不算就是最顶的学校，然后就跟他们聊天，我说啊，就是其实比如说你要找工作， 或者找博后或者找教职，一定会有，因为康奈尔毕业一定有工作。你就像比如说你就往州立大学走，你一定会有好的就是不错的 offer，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觉得说哦，比如说我原本康奈尔毕业，然后来明尼苏达做个助理教授，看起来客观上好像是降级，可是说不定你拿到的 package 或者你的薪资福利待遇都很好，而且你能够资源也是不错。但我没有深度问他这个问朋友我这个问题啊，但我觉得大部分康奈尔的人应该不会想这么做。
我也觉得
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名校的阶梯上努力往上爬，或者至少维持，然后不要走到州立型的大学。
好有压力哦。
对，然后像我是好，就是自认为是在中间 level 的，我可以往上爬，也可以往下走，就是端看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因为上面还有很多学校，所以这也是一种中间学校的好处。
自由人
发现。对，因为你卡在 Ivy League 之后，你的内心就是也不是，你就是充满那一种，就是我同学都去很好的地方，那我也要这样。好，这边康奈尔这边就是跟之前跟你讲要除魅这件事。
等一下，我想要插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在那个人生的任何一个时刻觉得说啊，这可能就是我人生的巅峰了，我应该不会再更好了？
目前没有欸。
哦，酷哦，所以你会觉得说
还可以再更巅峰？
真的假的？很棒。好，
你的巅峰指的是什么？什么叫巅峰？
就觉得说
自我实现吗？还是指
不至于到自我实现那么伟大，但是可能就是你以你现在就是有点像是内外的评估，比如说外在哦，你考到什么最好的学校了，或是什么，你已经觉得说你能够追求的成就就已经到这边，就已经是人生巅峰了。你有这种时刻吗？
非常的少，应该非常的少。
嗯，
因为我就觉得相信的是无限赛局啊，就是你只要不要死，就可以一直努力往上
去。
对。
好，
你有吗？
我有几次，但那个巅峰是会被自己打败的，就是当你以为这个已经是巅峰的时候，然后你隔一段时间发现欸，没有，其实巅峰还有在更上面，是这样。我那时候在欧洲玩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应该是我人生最爽的时候了，我不会再这么爽了，这样。的确那段时间是很爽啊，但是就上班之后又再回去看那段时间，就会觉得有出社会然后有体验一些事情，然后在很顶的半导体公司上班，每一个巅峰的怎么讲评量方式好像其实不太一样。就你以为你在这个面向已经到顶了，但其实你还有很多个面向没有到顶嘛。好，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而已。
我觉得会这样感觉是比较卡住感，才会觉得说自己已经过了巅峰吗？不知道，
就觉得这个机会，我人生中的幸运可能就在这一次，我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可以这么爽吗？天哪，这么好吗？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就是在很极乐快乐、很顶端的时候，会有这个忧患的那个心情突然就跑出来，想说，我这么爽是可以的吗？或是我这么怎样怎样是好是可以的吗？的这种。
就有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那种，
有一点有一点
自己，
对
对
对对对，
嗯，
好，模仿你的那个除魅故事。
就是我的魅啊，原本就是觉得康奈尔就是很顶的学校嘛，就是但我又觉得说没办法除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读康奈尔，我要真的读了康奈尔我才有办法把康奈尔除魅掉。
嗯，
这是我原本上个礼拜的第一个想法一。
嗯，
但我现在又这个礼拜我升级，我会出现想法二，超有趣哦。
怎么样？
好，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读康奈尔嘛，我也不是 Ivy League 成员，所以我就是很客观的看你们这些康奈尔啊、耶鲁啊、哈佛大学的学生。
嗯，
然后我再讲一个岔题一点，就明尼苏达很喜欢跟北卡大学，那个 North Carolina 也是一个州立大学，很好，就是会比较说哦，我们就是 Public Health School 的前十名。然后就是哦，我们就是全美前十名的这种高 class 还不错，然后大家可以来读这样。然后康奈尔就说哦，我们就是 Ivy League 前美国前八。然后当我走到哈佛的时候，哈佛就不用讲话，就是世界最屌地表最屌大学。
嗯，
所以就是说我这边想想，就是当我在看康奈尔的时候觉得康奈尔超强的时候，但我走到哈佛的时候就突然觉得，以哈佛的角度，你就是一个一般的学校啊，你跟其他学校什么差别？ 或者耶鲁大学也会讲说，哦，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地方比哈佛好，但普世的人大概好，现在抽样地球上100个人问这几个学校哪一间大学最好，大概90个人都会说哈佛大学最好。嗯，所以那个媚也突然瞬间不见了。原本对康奈尔大学的媚，就是哦，康奈尔就是我心中的很强的那个东西。当我站在哈佛的周围而已，就我从旁边，因为我都在旁边看你们两个人，然后康奈尔就把哈佛视为死对头。我说哈佛要超英赶美，要超越哈佛，不是哦，康奈尔要超越哈佛，这样就在这边 competition。那我突然觉得，康奈尔 也不过一般嘛，就瞬间就觉得哎。很有趣啊，反正很有趣的心态。
嗯，好像爬山哦，你在爬一个小山的时候就想说哇，感觉厉害。然后等到你爬到真正的大山的时候，想说，下面的山那个高度差几百、差几千，对我来说都没差，因为我是最高的。
对，就是最高最屌的礁啊，他就完全不鸟你啦，就是
往下看不知道那个楼的高度啊，
就是这种没什么好比的啊，这个干嘛比？嗯，他客观的一。潜台词就是我就是最屌了，已经没有什么好说了，这样。嗯，对，因为大部分所有人都知道啊，所有人都知道哈佛就是目前地表上最强的一所学校，只是看科系啊，不然你看科系还是可以不同这样。然后 NIT 也是这样 ，NIT 其实跟哈佛就是一个并列的一个，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最屌的学校。因为我就问那个 NIT 的朋友，就是 Media Lab 的朋友，他就说，我就说，那个 NIT 排名是怎样？因为我觉得其实是。怎么说？我是 NIT 小白，我只听过 NIT， 但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学校在干嘛。嗯，然后这个学校的背景啊，什么东西的？就后来发现，我现在才知道，就是 NIT 是比较偏理工工学院，然后数学啊，什么物理那些，就是计算类的理组或者 engineer。然后哈佛是偏文组的，就是法律啊，然后哲学啊，然后艺术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是。两间学校都是最强的，基本上是最强的，只是在各个不同领域上强是这样。嗯，对。然后 NIT 客观来说，近五年来就是 QS 排名才是世界第一。就是如果你硬排的话，就是拿一个分数去把它框起来 ，NIT 才是这个分数上的第一名。所以 NIT 也就是它虽然不是 Ivy League， 但它有一种就是闭嘴型的骄傲，就是我真的没有要跟你比。你们真的不要抢什么老二老三，然后什么跟他讲说 Ivy League 前八名，然后什么前十名 Public Health 之国，这不用讲了，这没什么比的这样。所以这个角度的除魅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是站在局外人，我也进不了局内去那个魅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看其实就是刚才讲的不同的东西，这是对这几个学校的看法啦。
嗯，这个就是在一趴里面的又是一个常态分布的概念啊。
你说在这个学校里面的人，
不是就是在你刚刚讲到的可能前十间学校，他已经在整个地球他就是顶尖的一趴了，甚至 0.1 趴了，然后在 0.1 趴里面又要在那边比谁是第几名、第二名、第三名什么什么。
哦，对啊对啊，大家就
是这个较劲。嗯，
对，这是一个很不知道人之常情的东西的。嗯，但我觉得从一个非 Ivy League 的人，就是在美国读的一般大学的人，然后角度来看这些东西，会觉得很有趣。嗯，虽然内心还是会觉得你很强，可是另一好在第三种角度，其实我也不会读不了哈佛，就是钱，就是花钱。大家很多人看 Ivy League 就是哦，你就是学费几百万啊，然后去读个那种 Master Program。
嗯，
然后虽然门槛也是很开始有一个硬门槛啊，你要过那些门槛。嗯，但基本上过了门槛之后，后面其实带来的是财，就是钱或你的资源，你有办法去负荷这些东西，你才会想要拿到这个东西。
嗯，阶级复制。
然后我一个观察，整个东岸来讲，东岸其实还是比较偏人文气息比较重，然后欧风一点。就是我跟你讲提到的 New England， 就是新英格兰地区，就是指纽约州以东。忘记几个州了，可能要 Google 一下。好，跟我查一下。
你说那一段那个以东的土地全部都是 New 吗 ？New Land 吗
？New England 有七个 state， 七个州，六到七啦，反正就是不包含纽约州。纽约在中，就是偏新英格兰的西边，然后它整个右边都是 New England， 然后有包括康乃狄克、缅因州、麻州，然后 Vermont 就是什么佛蒙特咖喱那个 Vermont。 还有 Rhode Island， 反正就那几个州都是很早的那个 colonial， 就是殖民期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英国还没，就是英国人殖民美国，就是在那几个州开始出来，然后盖的建筑物很多都是很英风或者欧洲其他国家的风格。
嗯，
然后我觉得这边等一下可以讲到这个 New England， 那我先讲就是整个东岸，我第二个旅程就是逛完那个伊萨卡，就是康奈尔之后，我就回到纽约市。然后纽约市其实真的很好玩，我就可以玩一个礼拜，但我大概只玩 3.5 天。对，然后我就买那个 City Pass，City Pass 就是有它有不同种套票啊，反正我买的是可以去五个景点，然后有两个景点是必带，就是你一定要选这两个景点，然后其他是五选三这样。对。然后景点就包括，我先讲我第一个去的景点好了。在这个套票以外，我其实第一个去的景点是那个 The Met， 就是大都会博物馆。然后最有名就是那种埃及的古物啊，然后或者欧洲的一些像梵谷的画啊。但我那时候很赶，超级赶，我就是因为我跟朋友约吃饭，然后中午一个朋友，下午一个朋友，然后所以我就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可以逛那个 The Met。
嗯。
但我就觉得那个，因为大家纽约很多博物馆，超级多，所以大家说一定要去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推荐这个 The Met。那它不在套票里面，还是就额外的花钱去看这个博物馆。
嗯，
它是跟罗浮宫跟大英博物馆并列的三大博物馆。
嗯，
所以它的那个等级也是非常高。
你根本逛不完呢、啊，
根本逛不完，所以你就算有20小时，可能逛不完。所以我就两小时就觉得，随时以后去还可以慢慢逛。
嗯，朝圣啦，当朝圣。
好，真的是朝圣。所以我真的到 City Pass 的行程的时候，就刚刚讲五个，那你要慢慢讲出这五个。就我第一个去的行程是，我觉得我到纽约其实最想去的就是自由女神像，就是从那个，反正就有个 Battery Park 在那个曼哈顿的南方，可以搭一个船，然后往自由女神走，然后绕一圈回来，大概总时程会3到4小时啦，然后可以上到自由女神像的岛跟那个 Alice Island 自由女神像旁边的一个小岛。
这个旅程是不是就是那个电影好那叫什么那一部那个韩国的很帅那个男主角不是吗？
哪一部
不是有他们那个男生是叫后来的我们吗？啊，是吗？
哦，你就说那个 Past Life 那一部吗？
对对对对对，
他有搭自由女神像这个吗？
他不是有去游船吗？
哦，游船还有别的，游船有游曼哈顿岛的游船，跟走自由女神像行程的游船。
我怎么记得它应该是自由女神像那一条游船？
哦，有可能哦，
有可能
、哦、我可能忘记了。
好，没关系，没关系。
反正因为我上礼拜才看完那个《海上钢琴师》，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们一直在喊 America， 然后我就觉得哦，超有同感的。我原本觉得很夸张，可是我就是。看完电影然后真的去就可以感觉到那个为什么看到自由女神像然后会觉得很兴奋，然后因为他们在那个 Alice Island 就讲那个移民的背景，就可能从16世纪到现在一直都移民到美国，那很多人就是什么比如说俄罗斯人瑞典人就是当地啊什么马铃薯吃不饱啊或者当地生活环境不好啊就来，就是说听说美国要建立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再招募人才，我们赶快过去，这种感觉，你知道，过去你就有土地，就有田，就可以有饭吃。然后他们就会搭船嘛，所以搭那时候中那个大概什么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他们可能船就要搭个两个礼拜，然后过来。然后他们真的就是暗无天日，就是你那个船就超小，也不是超小，就你的房间很小，所以每个人都睡很挤。然后你看到哇，你也不知道外面全部都海嘛，所以。当你看到一尊自由女神的时候，你就觉得干超爽，终于到了那个新天堂的感觉。然后我看他纪录片，很多人说这是什么他看过人生最美的景之类的，我都怀疑我到底死了没？我是到天堂还是到美国？
嗯，
对。反正这个旅程很酷，而且是我本来就觉得很想看自由女神，因为我觉得自由女神就是美国的最象征，这样它是法国送给美国的那个雕像，
嗯，
对，庆祝那个美国独立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超级信仰充值的一个旅程，就是我觉得，就是之前讲的迷因啊，其实这就是被迷因洗脑，就是美国一直在传输你，就是我们这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传承
啊，它是这样子的洗脑哦。
我觉得它整个 我不太知道怎么讲，至少我是讲我的感受，被这些东西的感受。嗯，就以前很多帝国嘛，日本有日本、台北帝国大学嘛，所以日本是个帝国，中国也是个帝国，英国大英帝国、法兰克帝国。但是美国这个国家，我的感觉他就是跟我讲说，好，我们是新的帝国，我们广纳人才，所有人都可以来，只要你够强就来这样。从那个以前的世纪，从那16世纪、17世纪，大家都哦，听说新帝国在征人啊，如果你在旧帝国混不下去，那我们就新的地方开拓吧，这样
另开一局。
嗯，对。然后因为我在想，就是我因为纽约州本身这个州就叫 Empire State， 就是帝国州，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了，反正就是 Empire。然后我到那个，就反正我在游船或者在干嘛的时候，就一直感觉到背景音乐就是那个，我要 share 给你看这个，你一定有听过这个。没有，反正我就是觉得，看我好像在做什么事情，背后我的 BGM 都是这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很恐怖。很酷的就是那个自由女神像，象征的是一个 liberty， 就是自由这件事情。然后他这边有个 title， 就是说自由女神像的象征就是 liberty enlightened the world， 就是这件自由女神像不止在美国帝国是重要的事情，是对全世界都很重要的事情。他这边就是自由女神的类似 slogan， 对，就是很多以前那个啊，就是在英国混不下去的人，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以前就是他在那个 Ellis Island 就讲说，为什么人要移民？通常就是因为你的原本的环境不好，或者比如说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什么大地主啊，都既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拿走了，你无法翻身，所以你就要来美国新的帝国来翻身。
嗯。
我觉得有趣的点就是以前的美国是被说没有文化的嘛，可是现在几百多年过去之后，就算你被说没文化，可是在客观的经济或者国力上，它就是世界上最强的。所以有一种其实刚才讲到那种康奈尔啊，什么耶鲁大学，我觉得就有点像是美国这个东西，它就像哈佛大学一样，就是我用实力证明我是最强。而其他英国他说，哦，我说我像康奈尔一样，我是耶鲁大学，那种就是我有文化，我们文化底蕴，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帝国的骄傲，这样。对，但是我说，我觉得最有趣的帝国就是帝国精神，在美国这个新帝国的感觉，就是它是 diversity， 所以它是容纳所有人，你想成为帝国子民都可以来，而且我帝国子民都要灌输你这些就是美国观念，我所有让全世界都要知道什么是美国的观念。然后把它认为这是最正统的观念，或者跟资本主义连接深深绑在一起的东西，然后确实也是很成功，我觉得啦。嗯，就是对，然后就可以知道，就在那个在看这些那个景点移民的景点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我跟以前的没什么两样，就是很多亚裔的移民啊来美国啊，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嗯，或者就大部分的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就是你最基本的啊，你要吃得饱嘛，啊，好的工作，你要能够买房啊，那可能就是你原本的地方没有那么好，你从第三世界国家来，你从菲律宾来，从非洲来之类的，所以你就需要更多的机会。嗯，然后这帝国也告诉你说，哦，我们这边就是机会无限，因为刚刚那首歌叫做 Empire State of Mind， 它就是说里面就是说你在纽约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达成，然后 nothing is impossible 那种感觉。
嗯，
所以各种都很多层面的洗脑你，就是说赶快你如果你够强就来这个帝国，然后你就可以找到完成你的美国梦，就可以完成你人生所有想要完成的事情。反正它一系列很恐怖，我就觉得这个一系列的这个
洗脑很
环境，
嗯，
而且感觉又好像完美无缺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到纽约很像就是帝国，因为我已经在美国了嘛，反正就从明尼苏达过去。可是你是去帝国的中心朝圣，真的像是去麦加那一种感觉，就是假设你是回教徒去麦加朝圣，就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那一种，不能说相似，可是我觉得概念上有一点，
精神上很像。
对，精神上很像。
那所以看完《自由女神》之后，有什么心境上的变化吗？
有，我有一个想法，那我时候就是很好奇，就是说 freedom 跟 liberty 都是叫自由，
嗯，
可是为什么自由女神叫 statue of liberty？
嗯，
然后就觉得，欸，这个东西就是困扰了我三天，我想了三天这件事， 但后来就是查那种英文的一些定义，就是说、freedom 大概就是你无限的自由，
嗯，
你可以思想上无限的自由。我现在生气到想要杀他、
嗯，
我脑中可以有这个 freedom
自由
去想这件事情。但 liberty 比较是一个被定义上的，就是说符合一种社会文化、一种宪法里面的保障你的 liberty。它是在一个人类社会里面的架构存在的东西。
嗯
，freedom 有点像是无条件的自由，我的感觉啊。对，我看完这些解读跟我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就 freedom 你是可以随地大小便，但如果你是 liberty， 你不会随地大小便。
理解。
对我的感觉啦，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但这些东西是在中文语境没有的，
嗯，
对，但它中文都翻成是自由，
嗯，很酷耶、欸、所以自由女神保障是宪法的，代表的是宪法精神的自由，
我觉得是，就是、
嗯、
我觉得不能说宪法，就是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人类社会你要遵守一种规范，
嗯，
但这个规范是一个平等自由然后独立的精神，就是你没有，你不能被侵犯，
有尊严的自由。
对，我觉得是这一种。
嗯，
然后人人到了美国都可以拥有这种自由，它象征的是这个概念。对。那我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别人说纽约就是 freedom 啊，大家都乱七八糟。就是纽约会有会什么直接脱裤子那个尿尿之类，尿在地铁啊，或者尿在哪里这样。我是没有遇到，只是我听人家讲。就是很恐怖，就是奇葩事件很多。
那你体感上走在那个纽约市中心的时候，会觉得很拥挤吗？很多人，然后地铁
很多人，然后晚上有些地方其实也不太安全，就是会有这种怪人，然后就像 NPC 一样啊，对你碎碎念啊。然后我看到有个鞭炮人，就是他拿对你丢东西，然后就赶快闪开。
嗯 嗯，很有趣。那我要听那个 Sleep No More。
好。等一下，我想一下。哦，然后我这边要讲一个，就是纽约市很有趣的是，我听别人讲说，纽约市还要收市民税，就是在美国你已经要收两个税，联邦税跟州税，但纽约市你要第三税、
啊，
就是你成为纽约市民，你就要额外的再付不同的税，这样。可能它扣在生活中啦，我不知道，但我详细我不是很知道，但我是听说。
嗯，
所以就是你在帝国的中心生活其实很辛苦，很不容易。
虽然他是卖一个美国梦，说大家都可以来，但是去之后呢，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市中心，对吧？
对，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去市中心朝拜一下，因为你一定会想说，我都能来美国，怎么可以没去过纽约，对吧？大部分人都这样想啊，就是至少感受一下那种，像我去那个 Times Square， 我也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就是很酷，全世界都在这里，然后广告墙无限多，然后就眼花缭乱，就五光十色这样。会很惊讶啦，我自己蛮惊讶，可能因为我在美国乡下住久了，所以就变成乡下人了。然后进城就觉得好紧张哦，就是我开始那地铁怎么搭我都不知道，然后问同学说：“哎、欸，这地铁会不会怎么搭？然后小费会不会给错会被骂这样？”纽约人都很凶，很急急忙忙这样。但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哦，纽约的女生或者东岸的女生都比较漂亮。然后我这边的漂亮有一个解释。就很像台北的女生也比较漂亮，那我这边的解释就是说、嗯、因为漂亮是一种资源，
是
你要有时间，你要有资本，社会资本，你要去健身房嘛，你要去微整形，你才会漂亮，你每天工作已经快死了，你不可能漂亮，对，所以你能够在这么竞争的环境下存活下来的 survivor 都会很漂亮，不一定啊，就是你要很就是相辅相成，它是有强烈关联性的，
嗯，
你能够在纽约混得不错，那表示你资源不错，然后你也长得漂亮，这是很多种因素。所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哦，一直每个都正妹，这个又正妹，好多漂亮女生这样，
好爽哦。嗯，但我非常认同，漂亮是一种资本，漂亮背后有很多，你要有很多闲暇啊什么的，你才有办法漂亮。
对啊。他可能在纽约有两栋房，每天去遛狗、去健身房就好了，所以就很漂亮，漂漂亮亮这样。
对。
哦，我等一下再讲那个 Sleep No More， 现在我想讲第二个，跟这个、嗯、就我第二个去的是那个911纪念馆。
嗯。
911纪念馆也是，哦，我这边也有哭哦，我这边也是感动到就哭出来这样，因为我听那个导览然后介绍， 就是九一，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已经二十几年前了。2001的时候九一一爆发发生嘛，就是以前双子星大楼被炸烂，它里面就强调一个这件事情，就是死了超多人，几千几万人这样。然后有些人就是很从那个双子大楼跳下来，或者你在底下开车被那个大楼砸死，反正就死伤惨重。他这边给我们的那个 take home message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是911的受害者，只是你有没有出现在那里而已。你出现在那里就是死。然后很多人是英雄，就像那个 fire department 就是消防员就冲上去救人，也死很多，但很酷。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超级大伤痛。然后我在这边想，就是刚才讲延续刚才的帝国的是帝国是强大的，可是我们帝国被侵犯了，所以我们就要展现出帝国不能被侵犯的重要性，所以就要把那个宾拉登给抓出来，把中东给打爆。我觉得我感觉到了这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美国被受到就是本土最严重的灾害，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些东西再发生，我们要展现我们的强大。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看完这个自由女神跟这个911两个馆，这911里面没有讲说美国要攻击人家，但我就是嘛，美国就是一定是把人家打到你就是退回一百年前这样，你不能挑战我这样。在那个911好像是第一台飞机炸的时候，然后他大概十分钟，总统就接到那个就是帝国那个五角大厦的通知，就要赶快去那个白宫 DC 作证，然后资讯都非常的快，展现了各种怎么应对这个伤痛，当下的2001年那时候发生的整个过程跟他的死亡是怎样，然后我们就是类似转型正义还是怎样，我们要记得这个教训，就启发这个世界这样。我的 take home message 就是我们美国不能受到侵犯，敢侵犯我们，我就是展现给你看，你现在侵犯一次，你这辈子一百年后都不敢侵犯我们美国地领土，这种雄厚的
实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就是你打我，我会打回去，然后让你知道我不好惹。
但我觉得他就是他这个系统其实很强，他没有跟像我刚才讲说法国送美国自由女神嘛，那时候就可以感觉到法国就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就算再发生下一次战争，美国跟法国就是永远会站在一起。然后欧洲其实大部分欧洲的大国其实也都是跟美国是盟友啦，所以我没有说我帝国要打，就是没有说所有人一定要加入我帝国，但你要当我盟友，你不能当我敌人。这个世界地球目前的运作
没有啊，大家只会想要跟强的人玩啊。
对啊，但你没有他，但美国的角度就是你不能挑战我，你不能威胁到我，你像俄罗斯中国威胁到我你一样不行，你只能当我朋友，你不是我朋友你就小心一点。我觉得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看中南半岛也是啊，越南、菲律宾、日本、韩国，你全部都听我的你就没事，我就保护你啊，你想要怪怪做乱七八糟的事情完蛋了，你就是最好小心一点。然后这边讲一下 Sleep No More 我的心得。你知道剧情吗？
我不知道，没有去过，我都是从旁边的人听。
那你有多少朋友去过 Sleep No More？
两三个，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在大学办策展啊什么的，然后就会去参加那种类似想要把 Sleep No More 的元素放进策展活动里。
好，那我这边要先，因为我去玩了，我那时候其实很突然，我这是第一天在纽约的时候，我的第一天刚讲先讲完去完自由女神去完911博物馆，其实已经蛮累的，那时候已经五六点，而且自由女神像刚刚跟 Alice Island 其实根本只要三小时就好，可是我逛了五小时，因为我就觉得很多很有趣，然后我就是觉得这移民的故事啊真的都是跟我现在没什么两样，只是以前更惨，以前死一堆人，因为你搭船过来嘛可能会死掉，然后来的人有像刚刚讲说俄罗斯人啊，他说再也不要回俄罗斯啦，那时候苏联啊，或者更早什么沙皇时代之类的，他说哦，我再也不要回苏联，我这辈子就是不上这艘船我就是也是死而已，这种感觉，他就是抱着必死决心来到美国，然后来到美国建他的 community 这样，然后就觉得现在移民其实比以前轻松几千倍，以前你要关在那个小船里面然后快饥荒饿死啊，或者得传染病才会到纽约，然后你到纽约之后发现你有寄生虫要把你退回去，你就不能进入纽约市，然后进入纽约市之后你要去买车票去个什么芝加哥啊，因为芝加哥还没拓荒所以那边才有机会，纽约已经被占满了，就是以前的人超辛苦了，你就会发现这个每个 每个朝年代的那个移民历史，然后跟他们战争，像越战之后也是一批越南人冲过来，所以就觉得自己只是步上人类历史的一个小就是跟人家走一样的路而已。
嗯嗯。
好，这边讲到就第三个，再岔题，要讲到 Sleep No More。那时候就是我看 Sleep No More， 就是已经今年九月就要结束了，就再也不演了。
Really？
嗯，真的。但他原本一月就说就不演了，他一直延期，他说今年延到最后 Final Extension， 延到九月。
为什么啊？
那我就想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可能他的经营方法之类的 吧。反正他就是一栋 hotel， 然后很大，里面有五六七八楼，很多楼。然后我就看，因为我星期一去纽约，然后当天晚上还有一个7点15的票，星期二没票，星期三我就要离开了，所以我就想说，干，我现在不买，我这辈子就没机会了，所以我就马上买，然后就不吃，我还是有吃晚餐，就几乎没吃，但我就随便吃一吃晚餐，然后赶快就搭那个地铁去 Sleep No More 的那个会场，然后门票160。然后就赶快不管了，反正就是人家都说很好看，那就是相信大家直接买下去就对了。好，然后就是大家建议说七点就进去，可是我买不到七点最早，所以我就是7点15，然后他发给我个六号牌这样。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也是攻略看一半，因为大家说看一下攻略比较好，但我觉得我就是很随性啊，反正就是有看没看，就是我大概知道有马克白这个人，然后马克白就是被三个女巫说预言说，马克白啊，你会成为皇，你会成为国王，你的未来是很 promising 的这样。然后他还有讲几个预言，然后什么就是我详细我不知道，就是详细的预言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就知道马克白会成为国王。然后马克白的老婆跟他讲说，你就是要成为国王，一直说服他。马克白一般一开始不相信，但后来就被欲望给蒙蔽了，他就想说，我要当国王，我要当国王，就开始很爽这样。然后后来就看，这就真的有国王，他就要做一些坏事，然后把国王杀掉，他就用枕头把国王闷死。但最后就是你的欲望，就是这些东西太过强烈之后，反而吞噬自己，最后马克白就是悲剧收场。
嗯，
这是我知道的攻略，但细节我就大概知道这样子而已，我就赶快去，然后就去完之后，我就想说，好，大家说一定要跟马克白或者跟马克白夫人，就是他老婆。然后我一开始就因为他是随机分楼层，所以我们第一个人就是你站在电梯的第一个人会被分到一个奇怪的楼层，但你只有一个人进去，然后其他人会在其他楼层，然后我是其他楼层，他可能五六七楼，六七楼之间的，然后就开始走。一开始我就是要找人嘛，因为他是互动式的，所以会有一个人表演，然后你去旁边看他在演什么这样，然后可能会跟他可能会跟你互动，也可能不会。然后一开始我跟到了一个人，就是他在弄一个标本，他在弄鸟类标本，然后他穿了西装，就是白色西装，然后有一个那个西装外套，他说这么帅应该是马克白哦。然后就看一下他，然后走一走走一走，他就跟一个女很漂亮穿红色衣服的女生有像偷情一样的东西，然后想说这该是马克白夫人穿这么漂亮，结果最后发现其实他们两个只是小角色。然后因为他有时候会走很快，
好好
就是这个演员会不见，然后或者不让你跟，他就会走一个门就消失，然后你就要再找其他演员。
所以他没有帮你，就你没有所谓的动线，就乱走。
没有，对，你就乱走，但他会有一个什么地方可以进来，什么地方不能出来。然后最好就是跟演员，因为你才有剧情，才会前进。因为他有三个小时，但每一个小时会重新演一遍，然后你就不知道他现在演到哪一个地方。好，不管，然后反正就是走一走，就遇到我想说那个马克白穿的很红色漂亮的，那气场蛮强的，应该是马克白夫人了，所以我就去找他。然后找一找又遇到一个穿着像吸血鬼的人，他就是有一个那个很高的尖尖的衣服，然后有个长袍，然后去一个坟墓做法，他就把一个东西埋进去，然后像召唤恶魔一样。我想说马克白刚刚说有预言，那他应该会召唤恶魔，所以我就跟着这个人，结果他也不是马克白。他就是可能也是一个小角色之一之类，然后跟打架的人这样。然后最后都，反正这些人最后都会汇集在一个大舞台，就是跟马克白吃饭的地方。然后有国王，然后有马克白跟马克白夫人，然后跟所有大部分重要角色都会在这个剧场。所以在第一个小时的结束的时候，我就看到，干，我终于知道马克白是谁了。马克白是一个白人，就是像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金发白人，然后帅帅的，头发乱乱的，像什么汤姆克鲁斯之类的，我也不知道，随便啦，反正就是卷发之类的。对，然后后来就好，我抓到马克白之后，开始追随马克白，努力找他。然后，但马克白好像跟很多人偷情，然后我就想说，那他老婆到底是谁？我很困扰。然后有个女生，就是黑人女生，穿着绿色衣服的，气场也很强，很漂亮。我想说，政治正确的话，她应该是马克白夫人吧？马克白，
你在看美女，好好笑。
是个黑人，应该不冲突吧？结果真的，她真的不是夫人。所以我从头到尾就是，我到了大概第三个小时才终于知道谁是马克白，谁是马克白夫人，然后他们的其他的小角色是什么意思？后来原来那个刚刚讲那个红色的女生只是一个餐厅的一个其他人，然后穿绿色的是一个女巫，就是有三个女巫这样，然后穿绿色衣服是其中一个女巫，反正我觉得很有趣，对，很刺激的，就是她很色情，就是她会都会全裸。然后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全裸的时间之类的，就是每随着剧情推演，然后就是会看到观众演员全裸。
但我想好奇举手发问，那个他们在那个激情戏的时候，观众跟那个演员距离是怎么样？
你可以很近，但如果你
太近会被说。
他如果是一个有工作人员的地方，因为我们进场的人会戴一个白色面具，然后工作人员会戴黑色面具，演员不戴面具。然后有一些重要景点、重要场合、很重要的时候，他会有那个工作人员在围在旁边，你不能超过某一条地方，不能干扰演员这样。但他的色情你也不会觉得很色情，因为片是恐怖，然后就像恐怖片的那种色情的场景，你不觉得那个 erotic 就不会觉得很新三色这样，你就把它就是偏向艺术的色情，对，很酷，反正我就觉得很帅，对，然后。它里面就是很恐怖的，就是类似什么马克白跟女巫有一段超级恐怖的戏，然后某一个女巫里面就是产出一个小孩，他就拿出一个小孩，
天哪，
很小只的小孩，然后就是很血腥，然后里面也有恶魔出现，所以有一个那个人他就出现那个羊的头，
那个道具怎么弄的？好猛哦，
那超帅的，而且他是弄那个，不过这边就会剧透，这可是我觉得就巅峰，这个地方的巅峰就是。他是用那个像那个夜店那样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你知道那个我要讲什么吗？
我知道，快速的亮灯。啪啪啪啪啪，
所以你看到的所有演员是一格一格一格一格一格，每一格都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有个人在发疯，所以你就一个看他发疯的每一格的动作，然后头发你每看到了一张照片，因为你被切成一格一格，所以你每个视角都是一张照片，
嗯，
然后都很酷，都长得不一样，然后你就一直看，你就是完全没办法。就你没办法那个休息，你就目不转睛的想知道所有细节是什么，对，很帅。而且我觉得很多人都说可以二刷三刷，因为他很多剧情都是根本没有看完，
嗯，
我知道你只知道大概那个 highlight 是什么，可是你不知道每一个细节是什么，所以还蛮有趣的，很值得二三刷。
那你有在里面有吃东西或其他的感官的体验吗？除了视觉上，有没有闻到什么或是什么？
好像有欸。而且那个我还摸到那个血，好恶心哦、喔，就是手里面的。然后我说衣服、裤子都有那个血浆还是什么东西的
啊，好有趣，
就感觉没洗、但就算了，我想说算了，就是难得。总之，这个是我觉得很刷新我三观的体验，
很棒。
是我纽约真的超级 highlight。然后这边我的心得就是说，其实马克白这边讲这个剧真的很好，他就会讲一个纵欲的悲剧。我觉得啦，他想传达的欲望。我们把欲望养大之后，我们就被欲望吞噬，
嗯，
然后就悲剧收场，
嗯。
但你也可以换个角度想啊，我这边质疑就是说，啊，我就爽到死之类的，就是我人生的爽都结束了，哦，差不多可以死了。就是你可以这样，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的去评价他这样。
哎，那我想问，那你觉得马克白是开心的人吗？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表演很痛苦，很恐怖。
所以他在欲望里又很痛苦。
对，我觉得很恐怖。我说在这个。剧里面有感受到的那个马克白的角色是一个崩溃，然后就是有一种社会要他当国王，你老婆要你当国王，你最后去当国王，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是死了，这样就毁灭自己的这样。因为我不知道西洋戏剧为什么马克白最后要毁灭，这样这可能要看文本才知道他的真实剧情，
很有趣。
反正我就觉得他想要暗示的就是不能放任欲望无限成长， 然后你很爽只是会造成你的悲剧。
嗯，
这个剧想要传达给这个世界的普世价值这样啦。然后我觉得女巫的暗示也很酷，就是就像骇客任务一样，因为我上礼拜跟你讲骇客任务，骇客任务里面第一集主角死掉又复活，它有两种象征，一个是像耶稣死掉复活嘛，这是一个象征，第二个是你要相信自己是，就是你是救世主，你才会是救世主，你如果没有相信你不会成为救世主。所以马克白的欲望他会成为国王，他如果这辈子都不相信他会成为国王，他老婆说服他会成，他不会成为，他不会造成悲剧，但他要成为国王，要走向预言的实现，他必须相信预言是真实的，他要真实的相信这个就是真的，这个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他如果怀疑他就不会发生。
怎么让我想到沙丘的剧情？沙丘也是、啊
有点像，对，沙丘也是救世主。
讲到那个骇客任务，我昨天也是打电话跟同学聊天，反正我们就乱聊天，其中一个话题就讲到火影忍者不是有一段剧情最后是那个班要做无限阅读吗？你有看吗？
我没有认真看，但我大概知道就是忍界大战这样乱打。
好，无限阅读的概念是这样，就是宇智波一组要把他们的写轮眼投射映照在月亮上，那个写轮眼的功效就是去迷幻别人，就是让人类中幻术。中幻术的意思就是当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你就会中那个写轮眼的幻术，让你活在自己想要的世界里面。那我就突然想到，这个跟骇客任务不是一样吗？就是让你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然后永远的沉睡。这个就是火影忍者的一个反派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其实就是完全就是骇客任务的那个概念。
那他觉得他是救大家吗？就是
他觉得他是救大家，因为他说这样子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大家都和平了，大家就躺着睡，然后活在自己的快乐的 memory 里面。
嗯，活在你的 wonderland 这样。
对对对对对，
干嘛想自我实现，每个人都自我实现。
没错没错，对，老实说，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我不是上周在问你说，如果你会不会选要吃那个醒来的药丸？如果是我的话，就我觉得睡在那里不会怎么样啊。
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不会醒来，好像是这样。如果照骇客任务的那个概念里面，
因为醒来的人是痛苦的。
对，因为醒来的人类社会是灰暗的人类社会，回到那个就是废墟里面，你活在废墟里面。因为骇客任务第一集里面就有一个人就说，干，我选错了，我为什么我要醒来，我要回去。之后他就是在那个主角那个 Zion 那个国度里面的叛军，他是人类，但他叛变，因为他说，干，我根本就是想要回到那个母体里面啊，为什么我
选错。这就让我想到，就是不是有很多漫威电影或是英雄电影，他们会一样会有反叛嘛？然后我就蛮喜欢萨诺斯的，他不是就是要把二分之一的那个人类灭掉嘛？然后他提出的理论就是要生态平衡，就是说啊，人类世界人口太多了，然后我们一直在破坏地球环境啊，为了什么地球环境什么宇宙的平衡，我们要灭了一半人类。就是他的这些想法，我其实也很喜欢。我就想说，甚至如果有真的有一个外力，然后要把地球一半的人灭掉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愿意被灭掉吧。就我觉得，
你愿意被灭掉？大部分人是说灭别人，不要灭我就好。
大部分人可能这样讲，但是我想说，如果你真的是站在宇宙的立场的话，真的人类要减少太多了，太伤害了。所以其实反叛也有他很魅力的论点。
我突然想到的是，如果人类有这个能力把一半的人灭掉的科技，
有啊，
其实人类才会是最强的种族，因为你病毒不能无限复制，你会就是培养基啊，细菌就是这样，你长到一半全满，然后全部死掉，这个种族太弱了吧，就是笨笨的，怎么会让自己全死啊？如果你能够让你自己消灭一半，然后继续存活下去，这表示这种族更强大。所以如果人类有办法做到这个，你长到100亿人之后，你把人类变成1亿人打回去，然后再重新来，就是一直维持这种重新来，但你科技无限进步，那这个种族就变
成，我觉得人类有，我觉得人类完全有这个能力耶。就是灭一半或灭，然后剩下 10% 的人类，我还是觉得人类是很强的生物，有办法砍掉重练。好啦，总之就是个小岔题。刚好你讲到骇客任务，
然后马克白这边其实我还有很多一些延续的心得啦，就是刚刚马克白第一个想到骇客任务，就是你要很多事情是你要相信它才会发生，有点像吸引力法则。回到这个刚才讲纽约，因为这东西是发生在纽约嘛，然后想到那个好像有一个就是 United States 有一个那个就宪法里面有一个什么 In God We Trust， 你知道这个吗？ In God We Trust 这四个字，所以很多好像很多电影还有某些地方它会讲出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相信的上帝或者我们相信的某个东西 We trust 这样。然后之后我觉得跟这个东西背后有点相似，就刚才讲这一系列，我刚才讲说刚才纽约的这些观念啊，帝国的观念就是一个迷因的观念，然后你要去复制这个迷因，你既知道它是别人灌输给你的，在一个生物的角度上根本不该有国家，根本不该有意识形态，可是你又活在这个意识形态里面，所以其实你要相信这个意识形态存在它才会存在。
嗯，
如果你突然醒来，欸，其实什么事情，这世界没有美国，没有政府啊，没有，其实也可以，就是看你相信的东西是什么。
嗯，
你可以把钱也是钱，钱也不是钱，钱只是一个金属之类的，你必须 trust 它，就是 we trust 这东西，我们相信美国是一个国家，相信货币是可以交易的东西，它才会存在。
嗯，
欲望也，刚刚讲延伸的欲望也是这样。你突然某天顿悟成为佛家、道家，醒来，欸，没有欲望啊？什么？这世界怎么会有欲望呢？它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最酷的是，不是 I trust， 是要 we trust。
对，
这才运作才会有办法。
对，
欸，而且我们还都 trust 一样的事情，这就是最妙的了。
哦，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字很精辟的，就是 in God we trust， 就是有一个 God。这 God 可能是一个信念，
嗯，
可能是一个制度，可能资本主义也是一个 God， 统治我们的都是 God， 或者我们运作的组织网，我们 networking 叫 God 好了 ，we trust 的这个 networking，
嗯，
反正我就觉得我看完马克白想到这个，就觉得超神秘的，就是相信跟这些事情的，但这个四个字是确定是在美国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如果你要凝结一群人，或者是要设计一个制度的话，你就是要编一个大家都相信的故事。
对啊，因为人类最厉害就是说故事啊，八卦，你要怎么用故事去说服人，然后让人觉得逻辑上很通，找不出逻辑漏洞，虽然它可能有漏洞但你找不出来。
嗯，
我上次跟你讲的就是那个骇客任务，其实我们真的活在母体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灵异事件它就是漏洞。
嗯，
就是母体的漏洞，母体系统没有做太好，什么为什么会有人浮起来？
会有 bug，
对，它其实有 bug， 然后
游戏 bug
有 bug 了，他才是那个天启，就是他才是那个先知。
嗯，
他知道我们都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的。
欸，所以没有那个灵异看不到灵异眼的，就只是我们的那个机制被设计的比较没有瑕疵。
就是你的物理逻辑都太圆满了，没有发现你的眼睛不够厉害，你没有发现那些可以找到 bug 的地方。
嗯，
那叫什么？那个金凯瑞演的那一部叫什么？
啊，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黄金的那
部叫《楚门的世界》。
对对对，楚门是有一个纸啊，过去那个就没了。什么开船开到一个尽头，它就没了。
嗯，
然后都是演员这样，我觉得那
很
酷。
但他最后选择离开耶。
嗯，哦，第二天就继续玩那个刚才讲的。那个 City Pass 的行程总共五个景点，嗯，然后就是帝国大厦，就真的是 Empire State Building， 就是他以前就是什么蜘蛛人电影或者哥吉拉金刚啊那些电影，金刚去爬那个帝国大厦，那时候还是很高还是很厉害的地方，然后因为现在纽约就是已经太多高楼，很新的高楼，所以大家其实都去新的高楼，我去帝国大厦超爽，没有人要去，我真是
太好笑。
其实我是微社恐，就是人不要太多，我又不喜欢那个人很多的地方。然后帝国大厦没有人，我真的超级爽，直接走到那个八十几楼，就是根本不用排队，然后电梯空空的，所以我就觉得超推帝国大厦。因为其他人都说，哎，你可以去别的啊，不一定要去帝国大厦啊之类的。那我现在反向就觉得，哎，帝国大厦真的很赞，而且景也差不多啊，就很漂亮。然后还有去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
啊，哦，我最喜欢这种嘞。
自然科学博物馆就是那个套票里面的必带，跟帝国大厦一样，就是两个必去的景点。你也可以不要去啊，只是你就浪费那个额度。
嗯，
然后去那个景点之后，好，这边就延续刚刚讲的那个美国的帝国主义的那个视角。我觉得这很奇怪啊，它叫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但是它展览的东西是南美洲、非洲、亚洲 这些东西，它是博物馆惊魂夜的拍摄场地啊，所以它可能有什么恐龙啊，有犀牛啊，有什么各种恐龙，但可能就是从全世界收集过来的，然后也会有什么印第安人、南美洲人长怎样，什么玛雅金字塔长怎样之类的东西。但我刚才讲的东西就是帝国的概念，就是我这里跟你讲是纽约就是帝国的中心啊，啊其他人，让你看看我们国家、我们这世界还有什么地方是 belong to us 这种感觉。什么是非洲人？让你知道一下，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
哎、欸，这个心态
不是，我觉得很怪。你 American Museum 为什么会展南美洲的东西？为什么展非洲的？就是概念上，他好像想传达什么东西。你有感觉吗？就是他的陈设的目的，他背后应该有一个意思吧？反正我觉得说，哎、欸，他好像就觉得说，嗯，你们出生在纽约的人，可能这辈子没有机会去非洲。让你知道什么叫非洲好了，所以就这样。然后我们把非洲的动物都抓过来，哦，非洲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些嗯，其实我们就是属于我们盟友啦之类的，就是我们的
怎么很有一种优越感啊？
我觉得我体感是这样啦，但我也说不出来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嗯，
或者用奇怪的眼镜来看这个事情，不知道是怎样。很多恐龙。然后我才体会到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恐龙，尤其是美国人。然后我们电影里面都是什么小孩子都喜欢恐龙着迷这件事情。但你在台湾长大，其实根本没看过博物馆有恐龙。所以这件事情，恐龙的崇拜也是一个美国特有的事情。我发现，因为它有资源去掠夺世界上各地的东西，然后来我们美国展览，所以小孩子才会有恐龙崇拜。我就不信菲律宾的会有恐龙崇拜。
没有，他们的崇拜都是来自看美国电影，
对，
然后崇拜恐龙，
对，就是恐龙崇拜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 American 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神奇。
嗯，
因为我的小学经验就是没有这种东西啊，我怎么可能去博物馆里面有恐龙？就算你知道恐龙，也是啊，这不会在我的国家啦，就这样而已。
嗯
嗯，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种看到这些东西，
好趣哦。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那个博物馆真的很适合小朋友去看，所以我觉得生长在天龙区的小孩真的是很幸福，一出生就在纽约，然后校外教学就去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看这个整个全世界长怎样，都属于美国的领土底下。
哎、欸，难怪养出一堆自大美国人呢、欸，
真实天龙人，因为他们到处都 museum， 然后什么中央公园啊 ，Central Park， 好像每个人都知道曼哈顿是哪里一样。每个人都要听过布鲁克林大桥，每个人都要知道曼哈顿，对吧？就是全世界的人好像背景知识就是要这样。好，我再讲一个题外话的笑话哈，就是我看到一个最近一个迷因图还 po 文什么的，就比如说你去日本旅游，然后别人就问你说你从台湾来，你从哪里来？然后有人就回民生社区，然后超靠北这个，然后那个就说。但我觉得这个一定是 OK， 就是你会回答民生社区就是一个天龙，
真的很天、欸、
天龙的极致人，
好笑，
完全不屌你，就是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民生社区？就是我从民生社区来，这反正它是一个迷因图啦，就是讲笑话这样的。回到刚刚讲说英国、美国这些东西，16世纪的时候，这些人也是一个落魄的人啊，游子啊，就是移民来到这里，啊，你只是见了几百年就跑出这个优越感。也是很好笑，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的优越感真的很神奇。你以前根本就是落荒而逃嘛，逃出你的祖国，然后几个世代之后，你现在变成哦，就是纽约，因为我现在房价纽约最屌，你现在就成为纽约天龙人这样，然后就觉得英国很废。假设啦，我说或者其他国家没有我纽约好，就会长出这种世界观。但其实。对，但他以前也只是一个一般的农民，
逃跑的人欸，他们是逃跑的人。
对啊，对啊。但我刚才讲说时代广场，我觉得惊讶，就是你会感觉到这边真的什么都有，就很酷，什么店都会有新的，然后体验又会有，像刚才讲 Sleep No More 也只会在纽约有。那比如说你想吃个一兰拉面，绝对有，就是或者想干嘛，几乎都会有。对，你就不用担心不会有。比如说你在好假设。啊，芝加哥你就觉得说啊，是不是可能会没有什么东西？但纽约就不用考虑，我相信它会有。
所以整体而言，你是喜欢这个城市的，很有魅力。
哦，还没到，还没到波士顿篇才会更新这个。
哦，好的。
哦，然后我要讲一个趣事，就是那个地铁的逃票啊，就是我一开始就看，哎、欸， 就是要怎么逃票这样。我逃了两三次吧。
那我发现要晚上
为什么要逃票？
对，要省
钱。好玩啊。
好好玩。For fun, OK.
就是有看到那个墨西哥人两个人一坨，两个人一组。一个墨西哥人钻进那个，他就是一个闸门，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三个。
那你不就从下面钻下去不就好了？
对，有一个人就钻下去，然后去帮另一个人直接开那个铁门，然后就直接跟着铁门进去。那我发现他只要大概几点，大概九点十点后吧，可能就没有人在那边看。所以你想要跳，就像什么那个 Robot Dream 里面那个机器人直接跳过去，其实也都可以啊。真的很多人在逃票。
嗯，
但我这样逃，然后我第二次真的逃的是那个必须逃票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刷卡了，然后那地铁又不让我过，然后我赶时间，我的车就要来了，所以我就真的受不了，就是还是要跨过去，我就刷卡了，你就不让我过，这机器有问题，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还是，然后最后好像没有刷到钱，所以我还是这样算逃票，但我就是觉得，所以逃票很多种理由，我在实际体验之后发现，
太好笑了吧？
对。有人就是不爽付钱，然后有人就是觉得啊，就过不去或干嘛之类各种原因。
既然那么容易逃，是表示没有那个啊，没有人在管啊。
哦，这边有一个另外的观点，可能黑人逃票可以，亚洲人逃票就会被抓，我猜啦。
为什么？
因为亚洲就是小肥羊啊，就是什么奉公守法，他可能不一定会抓，就是当地人或什么人，但可能亚洲人就会特别抓你，然后罚会罚100块，
哈，很贵耶、欸，
很贵，所以。看人啊、嗯、没有，就是体验看看而已。
嗯，
逃个一两次，但蛮好玩的。
好的，小叛逆。
大部分时间还是买票啦，只是就是刚刚讲，主要就是过不去，就只能跨过去，然后很痛哎、欸，因为那你要跨很大，然后你就脚很酸，
很高。
哦，然后很酷的是，纽约的交通工具超级多，就是去自由女神像可以搭船嘛，然后还有直升机。所以你会看到到处都有直升机，
天空上面飞来，
天空上很多直升，就是陆海空都有嘛，船、车、直升机，就这城市的交通真的是很乱，然后很复杂。
那这个是平民可以搭的吗？直升机？
其实自由女神的直升机是可以付钱去搭的
哦。
就你去一个地方，我没有查到多少钱的，但我猜一定超贵。就是有钱人，我跟我妈讲，我妈就说：“那我去搭直升机。”我说：“有钱人有钱人玩法，没有人给你搭船的。”
嗯，哎、欸，说的也是、欸，
哎，想怎么样都可以玩，对，所以很酷。它就是陆海空交通都很复杂。
你知道，突然让我想到那种开放世界游戏，你想去砸店，然后你要开直升机，你要干嘛，就都可以。
对，它可能背景就是以纽约为那个
灵感，
对，灵感很多。哦，对了，我刚刚讲说逃票的重点就是，如果我他妈很赶时间，还谁来给你买票？就刚刚逃票，我觉得有些人逃票理由说不定是这样。第三个就是。蛮感动，就是布鲁克林大桥那些景点，就搭船第三天的时候，然后船上就真的放了我刚才跟你讲那个 Empire State of Mind 这样，就是什么 Concrete Jungle Where Dream Made of， 就是完全是水泥虫，就是你就完全反映在你眼前，我觉得很酷。
嗯，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然后好像很多人都是为了这里实践你的梦想这样。
嗯，
然后。就是很多景点，他就是沿途经过之后，这些景点啊是什么故事啊什么的。然后他要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因为我们路经 New Jersey 就是纽约的旁边。然后那个向导就那个船上的那个导游讲，就说，就是 What's the difference from yogurt in New Jersey？ 然后他的答案就是说 ，Yogurt has a culture， 就是 New Jersey 没有文化的概念，就是你全部 New Jersey 人全部依附在纽约。就是他是纽约大都会区，所以 New Jersey 的人都是在纽约上班，就有点台北市新北市的那种概念。但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说什么 Yogurt 还有文化，那你 New Jersey 都没有文化这样。他自己呛的，他说他已经导览十几年这样。然后他还有跟我讲说什么每个地名都有它的历史或者它意义，像那个 Manhattan 就是它的古老意思是很多 hills， 很多山丘的 island。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所以什么布鲁克林、Manhattan 可能背后都有它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历史，然后觉得听这些东西很有趣，就是平常不会想到啊。
欸，那这样游多久啊？
50分钟而已。
嗯，
它有不同的路线，有一小时半路线，有50分钟一小时。然后我就想说啊，因为我那天要赶去其他地方，所以我就只搭50分钟路线。
嗯，
一个人的纽约我觉得很好玩，而且弹性度超高，
嗯，
就是想去哪，今天想加几个行程，无限加，然后想在一个景点停留多久就无限， 就是我爽就继续待。然后我现在觉得啊，这随便，这不用拍，就直接走掉，就不用拍拍拍拍拍拍一百张。
嗯，
因为很少，我很少自己旅游，所以这是我少数的独旅经验。
很棒，
对，很好玩。哦，然后那个刚才讲补充，那帝国大厦就是 the most famous building， 就是全世界最为人知的建筑。反正他我觉得很厉害一点，就是他每个景点都有这种 slogan， 像刚才讲说自由女神的 slogan
最怎么样的。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行销手法真的很强。
他就是要让你知道他是最棒的呀。
对。哦，刚刚那一首歌里面也是啊，他就是 New York， 他里面有一个说没有任何城市可以跟这个比。
嗯，
就是已经讲说我就最屌这样。用不同城市，用不同方式来讲。
嗯，好好笑哦。
好，那等一下就要讲到那个耶鲁大学跟那个 Harvard 了。所以耶鲁大学就是中间突然就是有 po Facebook 的文，然后有朋友就突然密我，然后就去过一天
去玩。
然后你知道我跟你讲说我住一个那个新认识的朋友家嘛，第一天就住朋友家。
对。
然后我在 IG 就 Instagram po 一个 story， 结果另一个人就密我说，欸，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说哦，对，我在那个 New Haven 耶鲁大学认识的新朋友。他说这我姐。
什么跟什么？好
笑，
笑，
就是另一个台大朋友，他说：“欸，这我姐，你去住我姐家。”真是超好笑，
世界很小吧？
超级小，他说：“谢谢姐姐。”
嗯，好酷哦！是大家都是怎么样？已经永居在美国了吗？还是暂时性待？
有人做博士后研究，有人是工作硕士毕业工作之类的。
嗯。
New Haven 我觉得还算相对啦，相对纽约跟 Boston 就算中间，所以它城市规模也没那么大。它最著名就是耶鲁大学，它是以一个以耶鲁大学为闻名的城市。然后耶鲁大学就是很帅，就是它有像哈利波特这种学院，
嗯，
每个人 undergrad 入学都是被加入一个什么格莱芬多那种感觉，那，嗯，就觉得哎，欸，我活在哈利波特的世界。
嗯，
全美国好像只有这一间学校是这样，因为他是学英国那种 Cambridge 的
学院
那种系统。对，
嗯，
但就在美国里面就只有这样，
很酷，
只有这一间学校有这个系统。
嗯，
然后就问我那个研究生同学说，你不觉得研究生也要加入吗？不觉得很可惜吗？就是你如果你读研究所，你就没有这个系统啊，你就不能被加入某个学院，就没有那种归属感感。
嗯，
对，我就觉得很有趣。如果是我就想要被加入学院里面，我想要去，嗯，我想要属于一个学院，这样想要有一个跟大家一起，我们就同期的。对，然后那就是再到波士顿。波士顿这边就是它的历史就主要是那个，所以波士顿也是一个
月花事件还是什么的，
因为我没有去那博物馆，我去才知道。
哦，
Tea Party Museum 就是 Boston Tea Party， 倒那个茶叶啊，才引发那个美国独立运动。1773年
茶叶要征税还是怎样，反正他们就不爽。
对，所以这边就是很多英国殖民文化，嗯，然后算是最早的13州这样。然后这边也很多有趣的，就是什么波士顿马拉松啊。
你拍的那个景好美哦。
啊，那河真的超漂亮的 Charles River。对，反正就是去那边散步走走。
嗯，
然后这次我现在讲的几个城市 ，New Haven、Boston 都是东岸嘛。然后右边就是 New England。New England 就是排除纽约，它纽约不算这一区。New England 的特色就真的很欧风，那我就觉得，就是刚跟你讲，之前跟你讲，就是看完就觉得会喜欢欧洲，所以说明真的喜欢的是欧洲，只是它是欧洲在美国的重现。
嗯，
然后波士顿也很多 museum， 但我就是没时间去，所以可能之后有机会再去。波士顿有逛 Harvard， 我是自己逛，然后跟朋友 Harvard 的朋友 Medical School 的朋友吃饭。
嗯，
然后 NIT 的话就比较开放校园，它就是。我就是去 Media Lab 为主，就是我们第一集聊到的 Media Lab 真实版，
很酷欸，欸，我想要听这个
Media Lab。 我就问他说，就是他们做的研究是什么，就官方版跟真实版这样。
嗯，
比如说你官方上怎么说，官方上说的跟你之前跟我讲的差不多，就是我们做的都是最前端最 frontier 的，最就是突破人类什么 boundary 的东西，就是那种高大上的屁话。真实版我觉得蛮血汗的啦，就是大家好像都很累。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是工作狂型，他好像就是一天工作12小时这样。
好猛。
然后要的能力也都是要 engineer 或者 bio engineer， 就是你要两三种技能叠合来
的人。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门槛真的蛮高的，而且他们不收 PhD 学，他们只收 master。
哈
？master 可以的话才帮你，你才能升到 PhD， 你要先进入这 master program， 不直接读 PhD， 所以系统蛮特别的，
很酷哎、欸，
跟很多美国大学是不一样的。
对，
嗯，
有趣。
然后我观察最最最有趣的地方是，它的建筑里面是不能拍照的。然后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全部都是透明玻璃，
嗯，
所以每个实验室都会被看到，
嗯，
你就是可以从二楼看人家实验室，或者你东西会被别人看，你在用电脑别人都看得到，你在睡觉别人可能看得到。就他们，我觉得他有一种标榜这个风格，就是大部分的 NIT 的建筑物都喜欢是一个透明玻璃，然后里面都要很诡异的，长得很诡异的机器，什么一个什么脑袋穿戴装置干嘛之类的。
哦，帅哦，
就很有噱头感啊。
嗯，
然后就跟你讲说不能拍照，不能拍照，每个地方都不能拍照，这样。
嗯，
对，
很酷。我觉得他想要讲的就是要打破领域的隔阂吧。所以他就连建筑都用这样的方式去，
好像有他们是有
歧视你的。
我 NIT 朋友是这样讲，他就说：“我说你们这好挤哦。”他说：“可能就是这样比较容易交流吧。”空间都超小的，每个都是像你家里就塞满一堆东西，比如说你家右边有个冰箱、厨房，然后洗碗机全部塞在一起，然后觉得这干，然后有空间走路啊。
嗯，
他就说可能这样就大家比较容易跟隔壁的实验室
讲话，
就是、距离比较近，这样。
嗯，很有趣。用空间来暗示，
然后我有想到，就是你全部都打开就透明，所以你的装潢不能太丑，因为如果你很丑，就会被别人笑。就是比如说什么有长官来巡视，你就说干这个实验室怎么那么烂那么丑，所以它里面的就会很 fancy 啊，或者就是有一些什么工程零件，因为刚才讲说 NIT 是一个理工学院嘛，所以它每个大部分都是机械型的东西，所以那些机械型都很帅。我就参考最新的仪器，然后长怎样之类的。
嗯，
所以我觉得 NIT 有一种特色在那边，
很酷。
但我觉得像 NIT 很强，可是 Stanford 也很强，西岸的 Stanford 就是那种是不一样的感觉啦。对，你不会说 Stanford 弱， Stanford 是真的是也是可以说第一名的最强最强大学之一。对，所以就是东西岸的差异蛮大。
那我觉得很酷啊，就每个学校都很强，然后都可以强出他自己的特色，
嗯，
那就是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然后整体来讲，就是哦，其实我蛮喜欢东岸胜于西岸，原因几个点，就是说西岸的之前跟我讲压力很大，每个人都开特斯拉，每个人都工程师，然后阳气太重，都男生，不喜欢太多男生的地方。然后东岸妹子比较多，就是女生比较漂亮，香气比较多，
香气
比较香。
嗯，
因为我在跟别人讨论说，你医药行业啊，医药行业你不是进科技业的话，你在西岸会很惨，就是食物链底层。
嗯，
可是在东岸就还好，因为大家很多人是医药产业的。
嗯，
然后西岸的话，你没有开特斯拉，然后这个女生都约会过几百个人，每个都开特斯拉，每个都在苹果、Meta、Google。你如果不是这份工作，你真的不要来混啊！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很好笑。
哦、
西岸的感觉跟东岸的感觉不一样。
嗯。所以以性别的分布来说的话，东岸就是女性人口比较多，
统计上是这样没错。我们基于科学的角度，应该要这样去操作，
很有趣。
但我去朋友家住，他也是说，你以后可能找工作也很有机会到东岸，因为就是产业特性啊。
嗯，
你这个产业就是工程师，东岸也比较少啊，对啊，工程师都去西岸啊。
嗯，
而台大电机系150个毕业生，50个都在西岸。大部分啊、嗯、对啊。我就刚才讲的说每个都独立成一个特色，强到的特色，其实就像刚才讲说英国是个帝国，但英国也一直保有它的特色在。然后东岸的特色，西岸的特色，其实南方 Houston 那边他自己德州有他自己的特色。你不会说，其实真的客观来说，你不会说纽约比德州厉害，不会啦，因为德州还是有很多他自己的该保有的当地的一个国度的那种感觉。所以就真的是50州就是50个小国，然后我们这个整个大联邦帝国这样，所以我觉得国内其实真的玩不完，就太多地方了。一开始就去看人家欧洲去读书，都羡慕啊，去好多国家。后来就觉得，美国人差不多啊，就是一样爽，一样爽。
嗯，
我想一下， 波士顿就是吃龙虾，龙虾好吃，
嗯，
然后很贵。波士顿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它可以直飞日本，我觉得不错，
嗯，
然后纬度跟明尼苏达差不多，
嗯，
冬天会下雪，但我觉得它也是太多人一点，
嗯，
以我的那个
还是希望人
少，对，体感上还是希望人少一点点，不要爆多人。嗯因为我觉得那交通还是有点累。
好哦，那问你一下，就是在美国这么去过这么多城市之后，如果你要住在一个地方，你会选哪边？
还不能决定，但
还不能决定。
ChatGPT 的那个答案就是说，我想要有山或海，然后城市不要一线城市，就偏中间，
不要一线哦，
嗯，不要第一线，不要纽约，因为纽约我觉得真的不太适合住长期。
嗯，
因为纽约是你生活压力又大，然后。对，买房要可以买房嘛？如果你要长期，应该要可以，你可以买房的地方。
嗯，
然后这几个点下来，其实是刚刚讲的康奈尔那个地方，说不定不错，对我的个性，然后适合我的生活。冬天要下雪的地方，
嗯，
波士顿也不会说不行，只是我可能买不起，因为波士顿也很贵。但康奈尔那边叫伊萨卡，它是就是很蛮多山区的，
嗯。
那这 ChatGPT 给我答案，就是他说伊萨卡是几个，就你适合。那欧洲有几个点，反正他就我就把我的大概五六个条件输进去，
oh.
然后想要有一点日本文化，就是我希望这个地区跟日本有些渊源，这样就是可以有日本的食物、啊。
哪里会有？
而其实很多地方有啊，波士顿也有，
really?
嗯，大城市都有。其实芝加哥、LA、纽约都有很多日本城。
不是针对你，我觉得很多男生都日本有一些幻想。
我
、
哦、就不幻想了。我觉得是文化，因为我很喜欢的东西就是那种 Uniqlo， 是 Disney 的东西，
嗯，
放在 Uniqlo 里面，
嗯，
就日本善于把 A 加 B 然后变成新的东西，那就觉得我很喜欢那种可爱的东西。
那、
啊、美国的纪念品都很丑，就是一片磁铁超丑啊，就是比如说自由女神，就真的就自由女神啊，也不会做一些改变，就很白痴啊，还是美国还是会买，就是。美国就买，
没有美感。
但你去玩日本，就东京那个、嗯、哦，那个转机就是哦，每个东西都好想买。可是你去纽约啊，这个太烂了，就是劣质品这样。
嗯，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台湾人受影响嘛，就觉得日本还是很多，就是一种文化上还是说很有趣，然后动漫啊这些都很喜欢可爱的。
嗯。
对啊，
嗯，
而且我觉得日本料理很重要，就是对于维持一个那个长期生活的那个条件，
理解。
但觉得还要去更多地方才慢慢决定，
嗯，
很有趣。
哎，好羡慕你哦，可以这种各种比较，很棒，很充电。这一集就是东岸的分享，
意外的东岸好几个城市，出乎意料，
很棒。
丰富的一集。